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我们一个是陈然，一个是天成，就组成了天然的组合啊。那我们在这个天然的组合的当中呢，我们不单单有不同的一些分享啊，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听众跟我们彼此的来互动的。
嗯，是的，我们在这个温暖的录音室里带着喜乐的心呢，和来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。你有没有发现啊，有些时候呢，我们这些喜乐的心，我们这样的喜乐的情绪啊，是彼此可以互相去传染的。
嗯，对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这种好的心情呢也会传染，坏的心情也会传染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传递这个好的心情呢？
啊，是的。那么所以呢，最近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关于情绪的一些的专题啊，因为情绪真的往往很多的时候会影响我们做出错误的决策。
嗯
嗯，那天晨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啊？
有，其实我们常常受一些的情绪的影响。一天可能一天，比如说白天你一天在外面工作生活呀，那你遇到不同的事情，你都会有一些的情绪啊。比如说像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呢，这个一开始上车的时候没问题，当然往前走了还不到一站的时候呢，这个车就开始慢起来，越走越慢，越走越慢，甚至不动了，然后比平常要多走了差不多40分钟。
哦，这样。
也就是说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回到家里面，因为两个交通事故，同一条路两个交通事故。同时呢，在我旁边这个人呢，老人家一直是玩游戏，这个玩游戏你没有问题，但是他把声音开着，叮叮叮叮叮叮叮叮，一直有声音。我一直看他，他可能觉得哎呦有什么看我呢，他就故意玩，继续玩他的东西。但是呢，对我的心情很影响啊，一个是我要赶回家，
嗯，
同时呢，你这个旁边不断的叽叽叽
很多噪音啊，
然后我就开始用耳机来听音乐，听唱歌，就分散我的注意力。当我听到一些舒缓的歌的时候呢，我自然就会冷静下来了，
情绪就下来。其实啊，这是你遇到不好的事情，可能有一些情绪上会影响啊。那我也。之前我有个朋友跟我分享过是什么，就是在情绪很 happy 很高涨的时候也做错决定，就是他被他一个朋友带到他们公司去做开一些什么会啊，然后那个会情绪很亢奋呐、啊，每个人都很嗨呀、啊，结果呢他就在那个情绪之下买了好几万块钱的东西，回家就浪费了。
对，其实现在有很多课程都是这样，就是让你有个情绪激愤的啊。
对，
那这些课程本身是好的，给我们一些的心灵啊，或者我们内在的一些的素质啊，有一个提升的过程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他为了能够达到他目的，做一些的事情，让你有一个情绪激愤的时候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课程到了一个段落，我们接下来有第二个课程，然后就让你去继续来做。所以当你在那个情绪激愤的时候呢，你就说哎，很好啊，那你就继续来第二个课程。这样呢，有的时候呢就是容易产生一些的错误的决定啊。
哎，说的太对了，当冷静下来的时候回家突然想，哎，我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。
特别是今天很多做一些网络推销或者是电话那种诈骗呢，让我们很多人受骗伤呢，都是因为这样，它不断的激起你的里面的一些的所谓的好的情绪，让你觉得哎值得信任呢、啊、让你觉得值得跟他
值得拥有。
对，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你就把钱不断的转给他了。
对，
那这个都是我们今天那个提醒啊。所以有的人说呢，情绪常常影响人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或者错误的抉择。那避免冲动误事的最好的方法是暂停决策。 或者是待情绪平稳以后再行动。
嗯，这是个非常好的提醒啊。当我们有情绪高涨的时候，无论你是生气愤怒还是很情绪很嗨很快乐的愉快的时候，都是暂时都是不要马上做一些重大的决定。
对，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网上给你打电话，
嗯，
让你觉得哇，这个人值得很信任的，他是为我着想啊，然后慢慢慢慢你就把自己投进去了。当你投进去的时候，你就忽略了你自己的理性的抉择。
对，是的。
所以这个是值得注意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做了一个错的决定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肯定对我们整个的情绪，对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所做的事情都是产生了一些的连带性的反应。那我们如何的避免这样的一个决策呢？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听《无怨无悔的人生》。
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这样待我？
都是因为他才让我不快乐。
如果当初不这样做，我就不会那么痛苦。
只惜懊悔，人生没有回头路。
牢骚不能帮你解决问题，
懊悔不能帮你过得更好。
安心帮你远离抱怨，开始积极人生。
无怨无悔的人生。
征服。有一劫犯在抢劫银行时被警察包围，无路可退。情急之下，劫犯顺手从人群中拉过一个人来当人质。他用枪顶着人质的头部，威胁警察不要走近，并且喝令人质要听从他的命令。警察四散包围，但不能离去。劫犯挟持人质向外突围，突然人质大声呻吟起来，劫犯忙喝令人质住口，但人质的呻吟声越来越大，最后竟然成了痛苦的呐喊。劫犯慌乱之中才注意到人质原来是一个孕妇，惊吓之时马上要生产了，鲜血已经染红了孕妇的衣服，情况十分危急。一边是逃跑和漫长无期的良心谴责，一边是一个即将出生的生命。劫犯犹豫了，选择一个便意味着放弃另一个，而每一个选择都是无比艰难的。四周的人群包括警察在内都注视着劫犯的一举一动，因为劫犯目前的选择是一场良心道德与金钱罪恶的较量。终于劫犯缓缓举起了枪，他将枪扔在了地上，随即举起了双手。警察一拥而上，围观者竟然响起了掌声。孕妇已不能自持，众人要送她去医院。已戴上手铐的劫犯忽然说：请等一等好吗？我是医生。警察迟疑了一下，劫犯继续说：孕妇已无法坚持到医院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，请相信我。警察终于打开了劫犯的手铐，一声洪亮的啼哭声惊动了所有听到他的人，人们高呼万岁，相互拥抱。劫犯双手沾满鲜血，是一个崭新的生命的鲜血，而不是罪恶的鲜血。他的脸上挂着职业的满足和微笑，人们向他致意，忘了他是一个劫犯。警察将手铐戴在他手上，他说：谢谢你们 让我尽了一个医生的职责。这个小生命是我从医以来第一个从我枪口下出生的婴儿，他的勇敢征服了我。我现在希望自己不是劫犯，而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。有时罪恶会被一个幼小的生命征服，不是因为它强大和伟大，而是仅仅在于它是一个需要生存权利的生命而已。生命的征服就是如此简单。这是一个绝对真实的故事，它发生在美国，时间是1999年7月25日。
刚才我们在这个里面听到这个，因为一件的事情让你有冲动，当你有冲动的时候呢，可能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。所以呢，冲动是魔鬼，有人这样讲啊，冲动是魔鬼，让理性持续的上限，也就是说让理性胜过我们的冲动。那这个是不容易的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当你那个被一些激起来的时候呢，可能我们就忽略了这种理性啊，甚至我们盲目的去做一些的抉择。
嗯，是的，当我们被就刚才天成说的对啊，当我们有时候被人家激发的时候，可能好多的时候是带着情绪去做事情了，那你的理性就消失了。那其实很多的时候呢，让我们要有意识的去保持，就是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，我都给自己有一点点空间，给一点时间，我冷静下来思考之后我再做决定。
嗯，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如何的避免这种冲动的抉择呢？嗯，第一个呢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离开，出去走一走。比如说你在工作的当中，老板对你有一些的斥责，或者是你跟同事有一些的冲突的时候，不要觉得你对我讲了一些不好的话，那我就要做反击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就是出去走一走。当你在外面走一圈回来的时候，可能你的这种冲动呢就没有了。
嗯，我经常用这个方法。
对呀，
离开现场。
对，离开现场。那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这样，就是比如说，有的人是攥着拳头在那数数啊，一二三，数到十的时候，可能你这个慢慢就下来了。
嗯，对。
第二呢，就是想想物极必反。就是当你想冲动的时候，可能做一些错误的决定啊。但是如果你反过来讲，就是物极必反。那如果我得意的时候，我就会忘形；如果失魂的时候呢，必然会落魂。所以你从反的方向来去想，你就不会说啊，这样让我继续做下去，我是得好处的。所以你反过来想的时候，就不会冲动了。
嗯，是的。
第三呢，就是复盘抉择，就是刚才你所讲的，就是有的时候呢，当你被那个情绪激起来的时候呢，可能你就会继续愿意做下去了。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每一次在那个喝醉酒的时候呢，就会做一些重大的抉择，比如说谈生意的时候，一喝酒一开心的时候啊，没问题，我这个项目给你了，你来做吧。但是呢，往往在这个酒的当中呢，他做一些错误的抉择，以至于他失去了很多的这个生意的机会。所以呢，他后来就想，那我要做一个决定，不要再重复出现。所以他对他的手下的人讲说，每一次有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记住我所讲的话，在酒桌上讲的话不算数的。然后呢，回来以后我再重新的审定自己，所以叫复盘决策。
嗯，我发现很多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你没有发现啊？如果我很开的很开心的时候，可能会容易给别人一些的承诺。然后很高兴的时候，好，我答应你了啊，人家问你借钱的时候，好的，我承诺，我答应要借钱给你哦，到时候等我冷静下来的时候，可能就会
后悔了，
但是又不想食言。
所以呢关键是能不能控制这个情绪，但是比这个还更重要的就是控制自己的抉择，以理性来胜过自己的那种冲动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也是需要操练的。那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操练自己呢，就很容易不断的重复这样的现象出现。那如果 有人这么讲啊，如果这个当一个车撞上你的时候，你怎么办呢？
赶快跑开啊。
对啊。
嗯，
那有的时候呢，你跑不过汽车，就是先躲开喽。
是的，
你不能说你撞过来，我也想办法跟你撞，对不对？
嗯，
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智慧，需要理性来去回应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无言无悔的这个人生的里面提醒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抉择，然后用理性胜过自己的冲动。
饮之乐夜哈雅卷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，充满恩典和真理。
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，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，
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，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。
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。
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耶哈雅卷的主题是尔撒是主的儿子，这一点可从书卷的末尾看出来。耶哈雅卷二十章三十一节说，但把这些事记录下来，是要你们信尔撒是弥赛亚，是真主的儿子，并且使你们信了，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尔撒麦西哈是上主的儿子，是三位一体真主的第二个位格，就是主。所以主尔撒在地上行了很多的神迹，表明他从父那里来，并且父也在他里面。那些拒绝这些见证的人要被定罪。耶哈雅卷记载了下面由主尔撒所行的神迹。在耶哈雅卷二章一到十一节记录了主变水为酒，在耶哈雅卷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节记录了主医治大臣的儿子，耶哈雅卷五章二到九节记录了主医好了一个瘫子，在耶哈雅卷六章一到十四节主掰开五个饼两个鱼，使五千人吃饱，耶哈雅卷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耶稣可以在水面上行走，耶哈雅卷九章一到十一节主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在耶哈雅卷十一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主使死去的拉撒路复活。主尔撒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变水为酒，天经耶哈雅卷二章十一节说，这是尔撒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他显出了自己的荣耀，他的门徒就信了他。主尔撒使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。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伯大尼一家的两姊妹马大和麦尔焉，以及他的弟弟拉撒路，与主尔撒非常友好，并且欢迎来受访。主对他们的感情可见于耶哈雅卷十一章五节，这里说尔撒向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妹麦尔焉以及拉撒路。有一次拉撒路病了，两姐妹派人到尔撒那里去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主尔撒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而是为了上主的荣耀，使主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在耶哈雅卷十一章六节，主尔撒听见了这个消息，在所居住的地方再住了两天。 主没有立刻去探访拉撒路，是否对他们漠不关心呢？当然不是，主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，从他得到消息到故意拖延两天再去伯大尼，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，而且已经死透了。所以当他去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是千真万确的已经死透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当时拉撒路的亲友们和主的门徒都清楚地看到，这是一个显迹，显出了主的荣耀。朱尔撒得到拉撒路患病的消息以后，其实他已经知道已经死了，故意延迟了两天才去伯大尼。他对门徒说，我们再到犹太去吧。奇怪，到犹太地去，主不是应该说到伯大尼去，或者说往拉撒路那里去吗？但他说到犹太去吧。门徒觉得奇怪，就提醒尔撒，犹太人岂不要用石头打死你吗？主尔撒回答说，白昼不是有12个小时吗？他这样回答让门徒学到对时间应有的观念。白昼在这里指上主差派他到世上工作的时日。门徒都奇怪，为什么主尔撒要去犹太，让自己再次落在仇敌的手中呢？主的回答是要试验门徒是否信靠主来生活，是否愿意以主所给的年日来跟随主。在耶哈雅卷11:16，多马对门徒说，我们也去跟他一同死吧。其实这里主让门徒知道，主的日子也是他们的日子，虽然有危险，但只要行在主的旨意当中，只要信靠他，一切都在主的掌管当中。所以门徒知道主的时日也是他们的时日，都是主所命定的。上主给每个人有一定的年日，没有人能缩短，我们不需要怕人能拿我们怎么样。如果主量给我们，无论日子长或者短，都应该做主所给我们的，一定主帮助我们完成。白昼不是有12个小时吗？我们可能还有很长的时日，但不应该浪费时间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正如尔撒回答说，白昼不是有12个小时吗？人若在白昼行走，就不会跌倒，因为他看见这世上的光；人若在夜间行走，就会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天经祈祷本注释对这段经文这样的解释，尔撒指出，人必须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，黑暗来，光一消失，看不见便跌倒。主不惧怕犹太地的危险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世界的光，他会很安全，世上黑暗的力量不能胜过他。不过肉体的生命就像白天12个小时一样，很快就会过去，他尽早地向人显明他是能给人生命的主。耶哈雅卷11:11-13讲到尔撒说完了这些话，跟着又对门徒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们去唤醒他。门徒回答说，主啊，如果他睡了就会好过来的。其实尔撒是指拉撒路已经死了，门徒却以为是指正常的睡了。于是尔撒公开地告诉他们，在耶哈雅卷11:14-15说，拉撒路死了，我为你们欢喜， 因为我不在你那里，是要使你们相信。奇怪，尔撒说拉撒路死了，我为你们欢喜，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有学者推断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，信徒的死是回家，是回天家。第二，信徒肉身的死不是死，只是睡了，是安息。第三，这睡觉是暂时的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信徒听到号筒的声音都要再起来。第四，指的是拉撒路死后主叫他复活，使许多看见的人信心得到坚固。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，主让拉撒路复活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，因为主他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，但是呢他故意耽误了四天才去回到他的家里面去解决这个事情，而且说这病并不至于死，而是为了上主的荣耀，所以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是要彰显上主的荣耀，所以呢他耽误了四天以后回来，让已经死去而且埋葬的拉撒路能够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表明他是有权柄、有能力而且掌管生命的主，所以他在这件事上来显出他的大能，透过这个天经也让我们能够彰显出上主荣耀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一起来颂赞我们的主，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我们如何的看待我们的主呢？对他如何的去认识和理解呢？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斋伯尔诗篇33:6-12，
愿整个大地都敬畏主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的谋略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。以主为上主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主挑选做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
嗯，我们看到这里面是对主的一个称赞，因为主是可畏的，而且是蛮有荣耀、蛮有能力的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表示他有绝对的权柄，而且他的计划、他的谋略肯定会实现的。所以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去敬畏他、尊主他、尊他为大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经历上主的恩典和荣耀的，我们一同来见证我们的主的。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我们都是能够去经历他、去认识他，成为主的见证和荣耀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
下回
再见。